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50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时事评论、于朦胧坠楼案爆出恐怖真相。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台湾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10月19号在台北隆重举行，全台各县市约6000名法轮功学员参与交流，此外并有美加、日韩、港澳、印度尼西亚等地学员远道而来共襄盛举。18位来自台湾社会各领域的法轮功学员分享了他们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受益的经历，以及在工作、生活及项目中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修炼体悟，真切感人的分享让与会者深受触动。荣获教育部师铎奖殊荣的陈女士任教小学27年，她分享了如何结合神韵作品《干净世界》推行品德教育，带领学生打造温馨课堂的深耕历程。曾任国防部军事法院检察长的李先生分享了他参与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真相纪录片的推广，期间不断向内找去执着的修炼过程。李先生表示，由于军队的工作环境养成了一种高高在上的心态，讲话常带着命令口吻，还习惯看别人的缺点。透过向内找，他警惕自己，一旦思想中有不好的念头，就要立即灭掉，不能滋养它。
由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三个国家组成的地区也被称为比荷卢联盟。荷比卢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10月18日在荷兰比利时交界处荷兰南乌德勒支会议中心正式召开。11位中西方学员通过大法修炼，交流了他们如何面对磨难，在各自的修炼环境中提高心性，并在整体配合中做好三件事，学好法、发正念、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心得体会。法会上发言的学员，有的交流了在遭遇重大车祸的棒喝后醒悟，取消过多油管频道，删除手机多个社媒应用软件，只保留和大法项目有关的。有的在弘法讲真相的活动中，面对跨国镇压的中共特务威胁破坏时，敢于正念揭露中共的，还有的为能够参与推广神韵，克服路途遥远，配合整体协调，圆满完成工作。
瑞士德语区第六届法会10月19号在瑞士中部小镇徐普福海姆召开，来自瑞士、德国、法国和奥地利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法会，聆听了21位学员的发言。学员们交流了自己在重视学法练功后受益匪浅，也谈到了自己如何在遇到病业关及矛盾时向内找，如何在日常工作生活中遵循真善忍，规正自己言行，以及利用各种机会告诉更多有缘人大法真相的体会。
2025年10月，加拿大多位议员、外交官、前加国骑警官员等发声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神韵艺术团及其他海外华人社群的跨国镇压行为。国会议员朱迪·斯格诺接受采访时表示，必须坚决反击中共恐怖行为，他鼓励所有人坚定立场，不向恐吓与暴力屈服。他说，神韵这样美丽的艺术表演竟然遭受恐吓与打压，阻止加拿大人欣赏精彩的演出， 这是我们绝不能容忍的。作为加拿大政府，我们必须坚决反击这类行为，我称之为恐吓攻击。我们将持续通过各种途径加以应对。斯格诺议员还说，我本人看过审讯，演出非常美好，我全家都曾观赏过，深受感动。我只想说，我希望大家都能坚强，不要屈服于这种恐吓与暴力行为。参议员麦克唐纳接受采访时强调，加拿大作为主权国家应受到尊重，不容任何政府干预其民主制度。他呼吁持续警惕并坚决反击中共跨国镇压行为，并对未来充满信心。他说，我相信我们终将胜利。
2025年10月，英国政要和议员继续发声，共同谴责中共对信仰自由的践踏和活摘器官的暴行。他们也坚决反对中共操纵他国打压法轮功，坚定致力于促进和保护信仰自由。苏格兰政府负责宪法、对外事务及文化事务内阁大臣安格斯·罗伯逊在10月16号回复苏格兰议会议员丹尼尔·约翰逊的信中表示，苏格兰政府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深表关切，并将继续直接向中共政府提出这些问题。尊重人权和法治是苏格兰政府与中国交往的指导原则之一。他强调，我们对中共因宗教或信仰而迫害基督徒、穆斯林、佛教徒、法轮功学员及其他群体是深感忧虑。英国政府告知我们，他们已公开提出中国的宗教或信仰自由问题。国会议员马克·弗格森、特雷西·吉尔伯特和彼得·斯沃洛在给选民的回复中表示，我依然对中共因宗教或信仰而遭到迫害的群体深感关切，无论是新疆的维吾尔族穆斯林、基督徒、佛教徒还是法轮功学员，能够在没有歧视或暴力反对的情况下信仰、改变或传播自己的信仰，是每个人都应享有的人权。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10月16日举行线上听证会，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等信仰团体。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在视频发言中说，中共是世界上宗教迫害的元凶，我们国家建立之初的宗教自由这一基本理念已经传播到世界许多国家。中共领导的这个残暴政权在其100多年的历史中屠杀了数千万人，中共不仅威胁着美国的利益，也威胁着人生而自由的理念。他说，如今中共正在中国各地发动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最系统的宗教迫害运动。他继续说，像法轮功这样的团体，他们面临拘留、酷刑，甚至有报道说他们被活摘器官。中共对信仰的战争跨越海洋，它触及我们的机构、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我们绝不能对中共的宗教迫害视而不见。
国际宗教自由圆桌会议9月29号在美国参议院哈特办公大楼举行，与会者包括美国国务院官员、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代表以及美国国会议员助手。他们听取了受迫害宗教人士的经历。法轮大法信息中心研究员马克杨讲述了中共对法轮功和神韵的跨国镇压不断升级的情况。
美国南加州第24届尔湾地球村节10月11日在大公园盛大举办，展示各族裔人们带来的文化、传统和艺术。法轮大法修炼者在草坪上布置了真善忍美展，在舞台上向居民介绍和展示五套功法，并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恶行。一位西人居民特地过来说，我支持法轮功，支持精神自由，我知道共产主义的邪恶，十几年前就知道中共活摘器官，我一直关注此事，我愿意把这些事情分享给朋友们。
一年一度的洛杉矶罗兰港马车节10月18号热闹登场，游行在上午9点开始，在众多行进仪乐队、马术表演团体和经典老爷车之中，法轮大法团体以其独特的中华传统文化风貌与充满活力的精神展现而格外亮眼，成为全程的瞩目焦点， 赢得了沿途多族裔观众的热烈掌声。
捷克法轮功学员10月11日在首都布拉格举行游行，从布拉格城堡山广场出发，行至终点旧城区广场。布拉格历史城区游人如织，成千上万人观看了游行，了解到中共对法轮功的长期迫害。捷克多家媒体报道了这次游行活动。捷克法轮大法学会发言人雷奥什·斯特尔纳德接受电台电波脉冲采访时说，这次游行活动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通过这种和平富有创意的形式，唤起人们关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26年的迫害。
真善人美展于9月19号至28号在德国多瑙沃特历史悠久的军械馆举办，展出的22幅油画作品呈现出法轮大法修炼者在精神升华中所体验到的和平与喜悦，同时也展现了他们在中共迫害下坚守信仰的勇气与力量。德国多瑙沃特报提前以整版报道介绍了这次展览，许多观众表示作品所传达的精神内涵令人深受震撼。一位女性观众则从艺术角度表达了感受，她说，画中的明暗对比极其动人，在描绘苦难的作品里依然能感受到温柔与希望，这让我非常感动。开幕酒会上现场宾客众多，其中包括多瑙沃特市市长约尔根·索雷、副市长迈克尔·博塞及市文化事务专员。市长索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被作品及背后的故事深深打动，能在自己的城市举办这样有意义的展览，他感到非常高兴。市长索雷还指出，真善人是非常重要的价值观，如果每个人都能真正实践这些价值，尤其是人，这个世界上会少很多争执与浮躁。他挺在自己最喜欢的作品《我是谁》前，微笑着说，这幅画实在太美了，不论从艺术还是精神层面来看。
2025年10月以来，每个周五至周日连续三天的下午，瑞典法轮功学员都在诺贝尔博物馆前举办讲真相反迫害争先活动，揭露中共对大陆法轮功学员长达26年的迫害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以及中共在美国发动法律战、舆论战，在世界各地散布虚假信息等跨国镇压恶行。活动得到了各界民众的关注和支持。本年度诺贝尔奖于10月6日至13日陆续揭晓，世界各地的观光客纷至沓来，很多人被醒目的横幅、展板、宁静祥和的练功场面所震撼，人们纷纷谴责中共独裁暴政并签名支持反迫害，不少人对功法感兴趣，当场就学练功动作。
法国巴黎法轮功学员10月18号再次来到市中心的夏特莱街区，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及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6年的迫害。当天天气晴朗，人流不断，很多人得知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后，在反迫害争先表上签名，都想要为停止迫害出一把力。格雷斯是媒体人，他得知在中国法轮功学员修炼真善人却遭受迫害，甚至被活摘器官，感到非常震惊，而西方媒体却没有报道这件事，他感到万分可惜。他说，这个共产主义政权确实存在问题，他们自称人道主义者，却要消灭人类。
荷兰巡回真相点10月11日来到荷兰南部市镇莱茵河畔阿尔芬，向当地民众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对法轮大法的残酷迫害，受到民众的欢迎和支持。
10月17号，在日本的法轮功学员张一文女士和刘希月女士在东京的中国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要求中共立即释放他们在中国被非法关押的家属。制止医学杀戮 SMG Network 代表豆子市议会议员晚山智章到场声援。晚山议员在现场庄严宣读了致中共政府的忠告书，随后投入使馆信箱。忠告书中严厉谴责中共长达26年的非人道迫害，并坚决提出以下要求： 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镇压、关押及虐待，尊重基本人权，立即关闭以在教育中心为名的各类大规模强制收容所，无条件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学员，立即停止国家层面的强制活摘人体器官的犯罪行为，无条件立即释放包括张一文母亲王乖燕、刘希月的妹妹刘聪等所有被非法拘押的法轮功学员。
被誉为东京都江东区秋季风舞狮的江东区名节中央节10月19日隆重举行，在众多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最受关注的莫过于区民交流舞台，法轮功学员展示了修炼身心的法轮功功法，并表演了中国传统的腰鼓，把喜庆与希望传递给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新西兰奥克兰南区帕帕图伊图伊10月18号热闹非凡，年度排灯节庆典在当地社区文化广场隆重举行，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排灯节是印度社区重要的节日，象征着光明驱走黑暗，善良战胜邪恶。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舞龙队与腰鼓队以及舞台上的五套功法展示，不仅让人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也让观众有机会了解真善人的价值观。法轮功学员的精彩表演受到人们的欢迎，并获得了感谢证书。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吉林省延吉市72岁的法轮功学员盛桂兰老太太2024年1月9日被警察入室非法抄家绑架，关洗脑班一宿之后被所谓取保候审，勒索3000元押金。他于2025年1月初被构陷到检察院，2025年5月法院人员通知他5月16日去所谓开庭。据悉，盛桂兰已经被非法判刑4年9个月。盛桂兰2025年10月2日被绑架，共体检6次，血压一直200以上，但他仍然被强行劫持到延吉市看守所非法关押。
福建省福州市64岁的法轮功学员左秀云女士，去年5月21号即真相行时被守在油桶附近的警察绑架，遭国保警察非法抄家殴打致重伤，被关押构陷，12月13号遭非法庭审。近日获悉，左秀云被福州市闽清县法院非法判刑3年5个月，这是他第5次遭非法判刑。左秀云表示要上诉，目前他仍被非法关押在福州市第二看守所。左秀云在此之前曾4次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分别是3年、6年、3年半和5年。他在狱中遭到残酷迫害，忍受了常人无法承受的痛苦。他的哥哥左福生也曾被非法劳教2次，被非法判刑6年，在福清监狱遭到毒打，曾被吊了6个小时，眼睛被打瞎了一只。兄妹俩都被非法开除工作，被迫离婚。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宾县宁远镇爱国村法轮功学员郭海成被法院非法判刑2年6个月，现已被劫持到黑龙江省泰来监狱。郭海成是一位朴实的农民，因为修炼法轮功多次遭无辜绑架关押，2009年曾被非法劳教1年，被劫持到长林子劳教所迫害。2024年9月4日，郭海成驾驶自家的小货车去临县方正县乡村收购粮食，回家路上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方正县看守所，被构陷到方正县检察院，后移交到依兰县法院。依兰县法院匆忙地走过场，对郭海成非法判刑2年6个月。
辽宁省大连旅顺三涧堡镇土城子韩家村8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刘祥照，今年4月24号为了让百姓明白法轮大法好的真相，在集市上发小册子，被7、8个从大连来的警察绑架到土城子派出所，被关到黑屋里，老人不配合恶警，坐在地上。由于老人年事高，经受不住冰凉的水泥地，身体发冷。 警察找来医生，强行给老人吃下不知什么药，然后就让刘祥照老人回家。后来，刘祥照老人身体一直不舒服，近一个多月之后，于6月4号离世。
北京法轮功学员王志文，男，是中共铁道部工程师，原法轮功研究会义务联系人，曾于1999年4月25日法轮功学员维权上访中，作为临时代表与中共总理朱镕基在国务院信访办交谈。1999年7月19日王志文被610非法拘留，随即非法逮捕，被非法判刑16年。2014年10月王志文出狱，释放时他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很差，且并未恢复人身自由，每天24小时受到特务的跟踪与骚扰。2025年10月16日在北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去世，终年76岁。王志文唯一的女儿王小丹告诉明慧网，父亲去世时当地警察全程拍录像，第二天还到亲属的家里询问有没有遗嘱，在家中翻到房产证、户口本等资料并拍照。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家庭中修好自己，去除党文化，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16日。我是一个修炼15年的大法弟子，把最近去除党文化的修炼过程写出来和同修交流，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去年三月份我来到了日本，那种在大陆养成的党文化来到海外后格外明显，但是自己却觉察不到，只是同修看我不对。那段日子我总觉得为什么做什么都是错的，但是哪里错不知道，还觉得自己很正常。直到今年八月份我结婚了，我的丈夫是日本人，我们的性格是完全相反的，他性格慢，我性格急，他做事认真，我做事不认真，他想事少，我想得多，这种性格反差。婚后的生活最先修的就是性格急。我看过师父讲法，也想知道国外人是怎么生活和思考问题的，和国内党文化毒害下的人有何不同。刚开始丈夫和我说日本人的礼貌还有生活中的一些事情怎么处理，我听着也挺好的，可是让我改有些还真不想改，按照规矩办事我觉得麻烦。一次我们去办事，工作人员让先填好单子再排队，我不认同，我认为先排队我可以站着填写。后来工作人员又提醒我一次，我还是不听，我觉得站着就可以写。马上下班了，我想快点办理，我之前也那么做过，我还不听，我丈夫就接受不了了。他即使不接受也不会说一些严厉的话，只是静静坐在那里，需要调整一下，向内找找自己有什么执着。而我不行，我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觉得没必要。后来我平静下来才发现，这就是党文化，自以为是，自大，不想被管，不按照规矩来。我马上和丈夫道歉，我错了，这是党文化，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这是不对的，希望你能理解，我下次再也不这样了，我改。我丈夫也说，日本人都按照规矩来的，没有这样的，知道不对，慢慢改变，别有压力。我想，明明是我错了，他从来不强制我去必须改变，只是自己向内找，性格真好，真平和，差距真大。这个性格急给我带了急躁， 不会为别人着想，我始终想修下去，但是自认为也有好的地方，做事所谓效率高，只想把负面修下去，可是一直都是一个人，也不觉得快慢有什么。现在我丈夫性格平和，又有点慢，当我一急的时候，他就接受不了。他从小接触的人，说话也平和，他觉得我说话硬，强势。他时常说谢谢和对不起，小事情他知道感恩，我就觉得这没什么。婚后他对我帮助都是应该的，这让我也没有感恩的心。我刚开始尽量做到表面平和，他又告诉我平和要面带微笑，心想这哪能笑出来，这内心强忍呢，这实在笑不出来。我想这就是内心没修出来平和，表面是做不到的。然后我解释说，中国的文字有升降音，因为有高低音，所以不平和，拿这个当说辞。后来想到中国文化是神传文化，不应该这么看问题，神传给人不会带着强制。我问他，你公司的人和你遇见的人都这么平和说话吗？我以为他会说不是，他说是。我有点不相信，真的吗？那不就是我有问题吗？都这么平和，就我不平和。我马上向内找，党文化里有假恶斗，我这表面的平和不也是假的吗？我总想表达我的意见，不听别人的意见，别人说话的时候我总打断，我想把我的想法强加给别人，非得争个我对他错。我丈夫又说，你总是我怎么样怎么样，一直强调你的意见，不听我的意见。我刚要反驳，师父讲法打入脑中。师父在各地讲法时，麦哈顿讲法中说，有的人总是强调自己对，你对了，你没错，又怎么样呢？是在法上提高了吗？用人心强调对错，这本身就是错的，因为你是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衡量你自己，你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要求别人。在神来看，一个修炼人在世间，你的对和错根本就不重要，去掉人心的执着反而是重要的，修炼中你怎么样去掉人心的执着才重要。我马上和丈夫道歉，我说，我刚才想起了师父讲法，我错了，我不应该强调自己的意见，我认为的对也不一定真的对，我很惭愧，修炼15年，我修心还差得很远，但文化很重，有哪里不对的地方，麻烦你提醒我，我改，也请给我点时间。我丈夫说，别急，慢慢来，我也有不对地方，有些事不爱说自己的想法。我们通过一起交流，我认识到了，修炼中我一直都是在怨恨中修自己，遇见矛盾，虽然也知道自己的错，但是也觉得对方有错，带着怨恨对方的心修自己，还觉得自己修心了，观念转变了，看问题也不一样了。再遇到矛盾，我知道一定是自己的问题，看别人，看优点。通过学法向内找，再遇事，我能先耐心听对方的意见，别人说话我静静的听，不插嘴，有不同意见时能放下自我，不看事情表面，不站在常人角度看问题。我会想师父讲法中怎么要求的，按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找自己不符合法的地方，也去看看没有党文化的正常社会的人是怎么生活的。感恩师父能让我留在日本，让我在这里修炼，找到自己的差距，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会更加努力，珍惜师父用巨大承受换来的宝贵时间，好好修心，做好三件事。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5年台湾法会发言稿。
文章的题目是在配合同修证实法中去观念执着，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20日。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于2001年5月得法，大约在2010年，当时我在高雄市担任国防部军南部地区军事法院检察署检察长，有空时偶尔配合同修参与有关中共火灾器官真相影片及 VIP 讲真相的项目。2015年底我从军中退休后，由于之前的官阶身份与主流互动更有便利条件，所以加入上述项目的团队迄今。在此向师父与各位同修汇报在与项目同修配合证实法中查找到的人心执着与后天观念的过程。一、高高在上的心。由于我以前在军队的工作环境中很看重阶级服从，所以就养成了一个高高在上的官僚气息，讲话常常有命令口吻与强制性，得理不饶人。所以在看到同修有执着不符合法的时候，就会用类似命令指责式的口吻说，师父的法是怎么怎么说的，你怎么会这样做呢？有时同修被我说的哑口无言，我心里还沾沾自喜，觉得自己能看到别人的执着，还能引据师父的法来告诉同修他错在哪里，希望帮助他改变，也显示我修得还不错。曾经有同修善意地指正我说，你不要老是用师父的法来压别人，用你的方法来强制别人怎么修。那时我还会想，师父的法都已经这样讲了，你怎么还那么不悟啊？后来随着学法日深，发现其实真正不悟的人是我，大家都是修炼中的人，没有谁高谁低的。我不但没有用慈悲善意与同修交流，利用这个机会向内找自己的不足，共同精进，反而以高高在上的态度，想要利用师父的法来指导别人，而且混杂着很多不好的心，显示心、欢喜心在里面，而不自知。二、妒忌心。在项目的学法交流中，有时同修分享自己学了某一段法后有所领悟，或者是最近在法上悟到什么时，如果这些内容是我以前跟他交流过的，我就会在心里嘀咕着，这不是我以前就跟你讲过了吗？你如果早早听我的话就好了。照理说，同修对师父的法有所领悟，提高心性是件好事，应该为同修的提高感到高兴，而我产生一种强烈的妒忌心。同修的提高是他自己在法上悟到那一层次的法理，我根本无法取代他去修，我却想要占一点功劳，显示自己有多行。三、执着对方的执着。我们的团队中有一位同修，我从他的日常言行中可以深刻感受到他时时刻刻都在想着证实法救度众生的事，对证实法的项目更是全身心的无私付出，坚定信师信法，但是我却对他还没修好那部分很在意。我虽然明白的一面，经常会跟其他同修讲那位同修如何如何的好，但是在跟他发生矛盾后，心中总是愤愤不平，后天的观念会勾着人心，在脑中萦绕着他哪里哪里不对啊，个性怎么这样啊，我总是把提高心性的机会往外推。这是我对师父的法没有理解好，对大法修炼的形式不理解，也是心性不好的表现。同修已经修好的部分是一个神圣伟大的神，只是还没修好的部分还在修，但是我看不到同修隔开的那部分，就用人心来评论同修。我在与同修发生矛盾时，往往没有立刻向内找自己的不足，都是觉得自己对， 然后就讲对方怎样怎样不对。同修经常劝我不要老讲别人不好，不要老看别人的缺点，而我总是不悟，不向内找。这是师父借同修的话来点化我，而我心里总是不平，就像你不让人家说，就是你不能被说。那时我只看到对方的缺点，同时执着对方的执着，其实不能被说的恰恰是我自己。四、抱怨心。师父在《大法修炼是严肃的》讲法中特别提到修炼人心怀不满及怨恨心的危险。我觉得抱怨心这个问题非常严肃，我发现这种心是由浅入深的，有一些程度比较轻比较浅的人心在初期不易察觉，渐渐就会累积到怨恨。例如当矛盾来时，总觉得是对方有错不好，心里感到委屈，对自己的意见不被接受，对负责人的管理方式不服不满，事后老记在心里挥之不去。这些人心长期不去，轻则不断找人诉苦，重则心生怨恨。在我与项目同修配合正实法中，出现许多师父安排或将计就计让我们提高的矛盾，从师父的法中都知道矛盾是去执着消业提高心性的好机会，但是刺激到心灵时总是想着对方的种种不足，最后就是经常抱怨。经常早上一起来脑中浮起的第一个东西就是这些事情。最近我经常警惕自己，一旦思想中有着对方不好不对的念头在升起时，就去灭掉它，不能滋养它，放任它加重人心执着。五、后天的观念。人因为家庭、社会、教育、职业等因素形成了很多后天的观念，对我们修炼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尤其是我长期在国防部这种层级很高的单位工作，加上我是学法律专业的，很了解相关体系的运作和一些法律规定，所以每一次我们要去跟政府部门接洽事情时，我的后天观念就自动评断这个事情可行不可行，有什么法律规定，可能会遇到什么障碍，会不会成功等等。如果存在什么障碍或法律规定，后天的观念又会去强化它，产生许多负面思想，结果还没行动就搬了很多大石头挡在前进的道路上。我发现项目的负责同修却很少有这种观念，他的想法很单纯，往往是即知即行，认准就去做，不会先想他行不行。举个例子，我们推广一部有关中共活摘器官的纪录片，去年七月已经邀请主角 Z 先生来台湾宣传一次，计划在今年六月初再度邀请他来台湾。申请入境程序是先向行政院主管电影事务的机关书面申请审查同意以后，接着才能去移民署的网站系统申请入境许可证。因为去年是提早两个多月申请，而今年只有一个月的申请时间，所以我人的观念就产生负面想法，想说这么复杂繁琐的申请程序只有一个月能行吗？我在五月初备妥资料后提出申请，主管机关承办人跟我说今年审批比较严，还不能完全沿用去年申请文件的内容，所以需要修改补件，至于说多久时间会核准，他只说会尽量处理，没给我答案。由于 Z 先生来台湾第一个行程是参加一个很高级别政府机关的电影放映会，非常重要，项目负责同修多次问我 Z 先生能不能准时入境，我只能回答说今年审查比较严，现在申请难度如何，时间很紧等等。如果按照我的观念去推估， 是很不乐观的，但讲真相救人那么重要的事情真的不能失败，我岂能用我的观念去下定论呢？经过两个星期的补件之后，主管机关却突然通知我，我们的申请单位没有从事电影相关业务，不符资格，必须退件。此时距离 Z 先生预定6月初入境日期已剩下两个星期，我真的是有一种五雷轰顶的感觉。我的观念告诉我，纵使能找到一个符合资格的单位，能否如期完成入境许可申请很不乐观，但是我明白的一面告诉我，我们没有退路，只能继续往前走，不能放弃，必须找一个符合资格的公司来申请。项目负责统修立刻着手去找一个符合资格的公司，很快就找到一个统修成立的电影文化公司，然后我重新提出申请。经过一个星期，主管机关终于发出同意函。接下来是上网向移民署入境系统提出申请，程序依旧是非常繁琐。由于前面已经耗掉三个星期的时间，只剩最后一个星期，但实际上只有周一至周四四个工作日，因周五开始是端午节，连续三天假期。经过两次退补件后，已经是周四的下午两点，只剩三个小时就要下班，移民署还要把这个案子透过电脑系统送到三个相关部会去审查，同意以后才能够核发入境许可。如果这天没有申请成功， Z 先生已经买好周日机票但无法登机来台。这时项目负责统修开始打电话给有关机关的高层讲真相，说明此案的重要性，寻求协助。我则不断地打电话给其他会审的三个部会，找到承办人员和主管，请他们尽快协助审查同意。最后在相关官员的加班协助下，当晚八点多核准 Z 先生入境案。移民署官员在下班前叮嘱，最后要在系统上完成规费付款，系统才会核发入境许可证。然而就在付款的过程中，整个系统突然宕机，无法读取 IC 卡，眼睁睁看着已经核准的文件却因没有付款就是无法取得。当时协助我们的官员已经下班，也没办法找到人处理。我冷静下来，长时间发正念，请求师父帮忙，心想众生等着我们讲真相得救度，这件事情一定要成。到了晚上11点多还是没法登入系统，直到晚上12点发完正念之后，我突然想起当初系统在申请注册时还有一组账号密码，可以不用使用 IC 卡登入系统，于是尝试一下，终于登入付款完成，拿到入境许可。由于这件事情在讲真相救众生上非常重要，我感觉邪恶阻挡得很厉害，每走一步就要挡一步，有一种寸步难行的感觉。如果我人的观念不放，对整个项目来说那等于是在扯后腿，但是如果我放下人的观念，就会像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难行能行，一定会柳暗花明又一村。回想整个过程根本就是一个奇迹。师父在红营二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我觉得我只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地抑制自己的观念，不让人的观念起作用，这是消极被动的，还没有真正做到法的要求正念足的程度。其实是同修没有人的观念正念正行，我们共同形成使命必达的信念，才能显神迹。结语，这是退休后这些年以来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的向内查找自己的人心执着，查找的结果真的让我非常吃惊，感到汗颜。原来我有这么多的人心执着， 比如色心、争斗心、安逸心、不能被说的心等等，仍需要我在修炼上精进实修，去人心。还有以前总自以为是，认为自己修得好，向内找后才发现每一位同修的亮点何其多，因为修好的部分隔开，才让我看到同修的不足。而且每当我在与同修矛盾中所看到对方没修好那部分，恰恰是自己没修好的地方，其实都是师父借同修来点化自己，自己还不悟，没有好好向内找修自己，走了很多弯路，今后一定要更加注意。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归正自己，带好孩子，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20日。孩子从小就跟我们学法练功，性格活泼开朗，但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们连续两次被中共非法抄家，频繁被骚扰，后他爸被绑架非法判刑，过程中我们流离失所，孩子也失去了正常稳定的学习生活环境，慢慢的变得内向、自卑、冷漠、不会笑、少言寡语，问他什么都是回答随便，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他还想过要离家出走，我看了心急心痛。虽说是邪党迫害大法及大法弟子造成的这一切，但这也不能成为大法弟子带不好孩子的理由。大法有无量的智慧，有无边的法力，只要我们自己能严格按照法的要求去做，修好自己，路再窄我们也能走通走好，同时把大法的美好展现给世人，让世人明白真相得救。都说孩子是父母的影子，无疑孩子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我沉下心来回顾自己修炼的路，认真查找自己的种种不足。要带好孩子，首先我得学好法，修好自己，跟上正法进程。以前学法自己读或者集体读，读的遍数多了好像很熟了，读了上句知道下句，就像顺口溜一样，但却悟不到法理。时间长了按部就班，当完成任务了，结果生活中出现很多矛盾和麻烦解决不了，心里也很着急。看到网上同修交流背法效果好，我也决心背法，克服畏难情绪，每天早上坚持背几页，一段一段的背。背完第一遍，我真的有了师父说的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激动和喜悦。柳暗花明又一村选自转法轮。过程中我悟到了很多法理，身体变化也很大。同修看到我都说我脸色变了，变得白里透红，还有了光泽。我自己感受深刻的是，每次背完法我就特别开心，像小孩一样又蹦又跳的，真是发自内心的一种踏实和幸福。我也知道怎么带孩子了。师父教我们有问题向内找，我回顾被迫害的过程，找到自己的问题。面对警察上门抄家，因为害怕我没能堂堂正正地给他们讲清真相，而是选择了搬家逃避。假如我能平和理智地讲真相，及时唤醒警察的良知善念，就可能让迫害烟消云散。如果我有那个正念和勇气，孩子看了也会备受鼓舞，也会增强对大法的敬重和信心。相反，我害怕退缩，孩子也会感到恐惧和压力，从而变得消沉和抑郁。知道没做好，以后就得做好。流离失所期间，孩子被迫从公立小学转到一个环境较差的私立小学上学。当时我们意识到这条路走歪了， 就到教委，到学校讲真相，希望孩子能回到原来那所公立学校。最终校长同意了，这样孩子又回到正常的求学之路。回去时，孩子的成绩并不理想，但我们不断用大法法理引导鼓励他，他自己也很努力，学习成绩越来越好。后来到初中，孩子的成绩一直很优秀，很稳定，被选为班长。孩子坚强而自信，中考以学校第一的成绩被市里一所重点高中录取。向内找是法宝，孩子状态不对的时候，我都能找到自己不在法上的地方，并及时归正。以前也知道修炼要精进，所以就简化一切日常事务，尽可能争取更多时间做三件事，忽略了对孩子必要的陪伴、沟通和引导，单纯的把孩子的淘气和不听话当作对自己的干扰，心里烦他，把他打发到一边。其实修炼已经融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光是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时是修炼，如何用自己学到的大法法理去教育、引导孩子，让孩子知道在常人社会纷繁复杂的现象中去明辨是非、善恶、正邪，以及冷静智慧地处理其他一些方面的事情等等，这些都是修炼。正法时期修炼不光是个人修炼好就行了，我们还有责任让更多的人明真相，走上修炼的路，更何况自己的孩子一样要引导他走上修炼路，而且要走稳走正。我把这个观念扭转过来，在后来孩子每次放学时，考虑到孩子正长身体容易饿，我就适量给他带点面包、水果之类的充饥，问问他一天在学校的学习情况，以及和老师同学相处情况，有哪些开心或不开心的事。周末节假日也带着他和别的小朋友一块游玩，我努力做到设身处地为孩子着想。慢慢的，孩子化解了内心对我们的怨恨，也愿意跟我说话了。师父教导我们，管教孩子时不能真正动气，要理智。不能真正动气，就需要去掉各种人心。例如，孩子每个周五下午放学回家，有一次我做好饭菜等他，可等到很晚也不见他回来。我心想，如果他有事不回来，应该电话跟我说一声。结果他没回来，也没有电话。我有些抱怨，也有些生气，都高中的孩子了，还这么不懂事，不回来都不知道说一声好让家长放心。但转念一想，我是练功人，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可能我自己这方面的意识也不强，平时对他这方面教得太少，没有让他养成为别人着想的习惯。所以后来我经常嘱咐他，做事多考虑别人，孩子也改变了这一不足。在孩子教育方面，我的体会是，要尊重孩子，要耐心倾听，要和孩子平等交流，沟通，不能以长辈自居，认为自己阅历丰富、经验多，就强制孩子接受自己的想法、看法，并要求照做。如果孩子在道理上不清楚、不能接受，就会出现逆反心理，就会出言不逊。所以出现矛盾，面对选择时，我都是先认真倾听孩子内心的想法，然后说出自己的想法，具体怎么去做，由孩子自己选择。如果孩子认同我说的道理，他自会主动按照我说的做。如果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也没关系，生活需要体验，需要磨砺，就算摔了跟头也是好事，以后会接受教训，不再重蹈覆辙。例如有一次，学校打疫苗，他爸说，国内假疫苗、问题疫苗太多，不用打。语气中带着憎恶，且不容商量。孩子很不高兴，我问了孩子的想法，他说不想另类，不想被老师说。我温和地跟孩子交流，把道理说清，我们天天学法练功，身体没有病，不用打疫苗。 随大流可能现在没压力，很合群，但结果可能很坏。选择逆流而上，虽暂时压力，阻力大一些，可是以后会有一个好的结果。你想想看有没有道理，打不打疫苗你自己定。孩子听完，默默地在回执单上写了不打。第二天放学回来很高兴，说他们班里还有两个孩子也没打。在中国，考大学成了家长孩子心目中唯一的出路，孩子通常都会忧虑自己以后考不上大学怎么办。这时我会把师父相关的法告诉他，同时检查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执着，就是有没有一定想让孩子考上大学的强烈愿望，或者把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理想有意无意强加给孩子，给他造成无形的压力。如果有，那就是世俗的名利心在作怪，要清除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都有自己要走的路，怎么能强求一致，让孩子都去挤那个独木桥呢？自己心里没有执着，才能引导孩子不去执着每一个结果。师父告诉我们，只重过程，不重结果。这是我鼓励孩子最多的一句，因为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中有没有养成良好的品行、观念、心理素质和坚强的意志。考试在学校里是家常便饭，孩子的成绩难免起起伏伏。考得不好的时候，孩子经常灰心丧气，认为自己没用，干什么什么不行，把自己想得一无是处，情绪低落，陷入绝望。很显然，这是在走极端。每当这时，我都会用师父告诉我们的相生相克的理去劝慰他，考得好不一定是好事，考得差也不一定是坏事。考得好，如果你骄傲了，认为自己了不起，比别人强，你可能在以后的学习中疏于努力，就可能导致你下一次考试的失败。相反，你考差了，你会警觉，知道有哪些地方学得还不够牢固，平时把这些缺漏都补上了，那你下次说不定就能考好了。所以过程中只要认真努力了，好的结果自然会展现，顺其自然。过分的担忧和执着反而会把事情搞坏。福祸相依，一个人不会总失败，也不会总成功。成功、失败只是一个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磨练自己的心智，做到胜不骄，败不馁，这才是以后人生中真正的财富。无论事情怎么变化，能明白道理，保持心理平衡，心态的平和，理智清醒，这才是真正的聪明智慧，才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只要我们听师父的话，在法上不断纯净自己，就会源源不断接受到来自大法的智慧，无论孩子出现什么问题都能解决。现在孩子越来越阳光，越来越稳重，他能主动学法，还能主动给同学讲真相了。感恩师父，感恩大法。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